第一章，在我从前所写的自传里，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如今谨遵你，我的神师的要求，给你更详尽的叙述。虽然这项任务对我而言相当伤脑筋，因为我目前的状况禁锢在牢狱，不允许我专心写作或回忆往事。我热切渴望能真实的记述天主对我的无限仁慈，以及我是多么的忘恩负义，但力不从心，因为我已忘记了许多事情的细节，而且你也不要我详细记录我的罪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全力以赴，尽量确保不会遗漏我的任何过失。我相信，当天主借着这自传使你的灵魂获得神修益处之后，你会将它烧毁。为了你灵魂的益处，我愿意牺牲一切。我深信天主对你个人及其他人的成圣都有着美妙的计划。我要确实地告诉你，若不经过许多痛苦、困难及艰辛，就无法成义成圣。灵修这条道路与你所期望的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如果你完全深信天主只在人的一无所有上建立他最伟大的工程，你就不会感到失望或惊讶了。他为了建造而先拆毁，因为当他要在我们心灵建造他的圣殿时，他首先彻底摧毁那些用人的技术及力量所建造的似乎壮丽雄伟但华而不实的建筑物，再从这些破瓦颓岩中重新建造一座完全由他的全能完成的圣殿。啊，但愿你能理解这不可思议奥秘的深邃，明白天主行事的神秘。这天主的奥秘被世上的贤明和智者隐藏起来，却都启示给卑微弱小者。这些聪明人自以为是天主的顾问，能够洞察他的道路，并自信得到了天主神圣的智慧，因此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为中。他们凭着敏锐的天才，把心力提升向天堂，妄想洞悉天主究竟有多么宽、多么广、多么高、多么深。殊不知神圣智慧的奥秘是这些孤芳自赏而活在自我中心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哪里知道，甚至世上那些聪明绝顶、学问渊博的人都无法明白这神圣的智慧。那么到底谁能领悟这神圣的智慧呢？谁能告诉我们他的任何讯息呢？就连死亡与毁灭也只承认，他们只听说过天主智慧的声誉。只有当我们对万事万物彻底死心，视他们如过眼云烟，从他们中完全解脱出来，进入天主内，只活在他内，我们才能稍微理解天主的真智慧。啊，谁知道真智慧的途径呢？谁能明白他引领他特别拣选仆人的道路呢？我们仅能洞悉这真智慧的极光片语。不过我们所理解的那点滴天主的真理，与我们心里所想象的迥然不同，令我们惊讶万分，不禁像圣保禄一样赞叹：啊，天主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深邃广博，他的决断何其难测，他的途径何其难寻。主判断事情不像世人，因世人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世人所称为义人的，在他眼中却是可憎的，正如他的先知所说的， 他们的义行都像污秽的衣裳，他将严格的审判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将像法利赛人一样，是他义怒的对象，绝不是他所宠爱的，不会获得他的奖赏。基督曾亲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的德行不能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德行，你们就进不了天国。我们中间有谁的义行赶得上法利赛人呢？或者略有善行，尽管远不如他们行善多，岂不要百倍的自我炫耀吗？有谁不喜欢在自己与别人眼中显得正义而自鸣得意呢？又有谁不以为只要这样的义行就足以取悦于天主呢？然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对这种人所显示的义怒，他是温柔和谦卑最完美的典范，他的良善心谦完全发自内心，不是娇柔造作，没有割面鹰心的虚伪，他只对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极其严厉，并且当众羞辱他们，但他对可怜的罪人却另眼相看，他以无限的慈悲、怜悯和仁爱对待他们，并宣称他只来拯救罪人，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而且他是来救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这慈爱的泉源呢？你如此珍惜你以无限代价所取得的救恩，所以你喜爱罪人胜于义人，只为照教罪人。可怜的罪人目睹自身的恶劣与罪过，自惭形秽，不免痛恨自己，感到自己的状况可悲可怕。在绝望之中，他毅然投进救主的怀抱，沉浸在这医治的泉源里。虽然他的罪恶似猩红，但出来时便洗得洁白如羊毛了。然后他回顾自己羞愧的境况，难免惊慌失措。他因此对救主就怀着满腔的热爱，因为唯独他有德能及慈悲怜悯，能够拯救他。罪恶越重大，主的爱就越深，欠债越多，蒙赦免后感恩也越多。可是那些自称为义的人，仗着自己认为曾经做过的善事，似乎救恩已经在握，认为天国是他劳苦功高应得的报酬。于是在他愤世嫉俗的热忱中，他声称所有罪人都有罪，还认为罪人妄想进入天国无门。啊，这种自以为义的人哪里还需要救主呢？他们已经背负着自己功劳的重担。啊，当这虚荣自我陶醉的重负长久地压着他们时，而罪人呢？他们放下一切，因着一无所有，就乘着信德及爱德的翅膀，迅速地飞进救主的怀抱。主便将他所应许的恩宠无限慷慨地赐给他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充满了自私的爱，爱天主是何等少啊！他们夸耀自己的义行，自我崇拜，认为这就是他们幸福的泉源。其实这些义行一旦在天主公义的阳光照耀下，立刻显得如此污秽卑鄙，令他们感到羞耻和惭愧的无地自容。此时那位可怜的罪人马达累纳，因他对主深厚的挚爱，他的许多罪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的信德及爱德成了他的义行，受圣神启示的圣保禄深深领悟这伟大的真理，并彻底参透着真理。他确实地告诉我们，亚伯郎信了天主，因他的信德天主认他为义人。 这话的确非常贴切，谁都知道这位圣祖的所作所为都是义行，但他却不自以为义，因为他已完全放下自我，没有自私的爱。他的信心是奠基在基督将来的救恩。亚伯郎在绝望的时候还是怀着希望，正是因为他的信德，天主把他看作义人。这是纯洁简朴而真实的义，这是因耶稣基督而得的义，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义行，并非他自以为义的义。你可能以为我这样说好像离题太远了，其实这恰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你，让你看见天主所拣选来完成他工程的工人。若不是改邪归正的罪人，他们昔日的罪恶更衬托出今日的尊荣。就是那些自以为义完全被天主摧毁的人，因为他们引以自豪的都是建造在沙土上，而不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救主来到这世上所要建造的目标，就是要拆毁他所要建造的。他用似乎摧毁的方法来建造他的教会，他建立这新的律法，并使这律法生效的方式是何等的奇妙啊！立法者就是他自己，像罪犯一样被世上的学者及权贵定了死罪，并且死在可耻的十字架上。啊，如果我们完全理解我们的自以为义与天主的计划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就该永远无限的谦卑，也绝对不再信赖及依靠我们现在那唯一的支撑物，就是自以为义了。人们总是将天主恩赐的一切完全归功于自己，这是他的公义所不能容忍的。天主因此凭着他全能的无限慈爱，欣然借着受造物中最卑微的来彰显他的恩赐是出于他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功德。他摧毁那在高傲中建造的，再从拆毁中重新建造。他选用世上的弱者来使强者蒙羞，他召选那些卑微受人藐视的人来服侍他，这便是天主智慧的特殊之处。他以令人惊奇难以置信的方式选用世上微不足道的人，又使他们成为世人所鄙视及轻蔑的对象。他借着他们来拯救世人，不是要他们获得世人的赞美，而是到处受人厌恶，遭人羞辱。从你嘱咐我所写的自传中，你将看到这一点。